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呢，在信徒当中已经成了一个口头禅，成了基督徒属灵的俗语。我在中国的福建的时候呢，特别在那个一些的农村乡镇，我看到很多的房子呢，在门前都贴着以马内利这样的一个红字，很大的字。凡是有以马内利的门口的贴着这个红字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是基督徒的家庭。那弟兄姐妹，到底以马内利这句话所代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那从原文的这个字面来看，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呢，这个同在是怎么样的同在？那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经文的本身，那个处境去认识以马内利到底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因着这个意义呢，跟这段历史的处境是不能够分隔的。那刚才张明弟兄带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第一到第二节，交代了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历史背景。那当时犹太国正受到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的攻击，那为什么这两个国要联合向犹大展开这个军事的行动呢？原因是当时亚兰和以色列他们正面临一个强国，就是亚述这个亚述帝国的威胁。那亚述呢，当时的统治者呢，就是提格拉比列瑟三世，他要积极的来扩张他的国家的版图，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巴勒斯坦的这些的国家都归到亚述帝国里面。那为了应付这么强大的凶狠的敌人，亚兰和以色列他们就结成了联盟，要合力了来抵挡这个亚述的进侵。那这两个国家呢，本来就想呢邀请犹大国也加入他们这个联盟，但是呢犹大不肯，不答应。那为了确保一旦这个战事爆发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他们呢联合起来，就进军攻取这个犹大。那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犹大国，而是只想推翻当时的大卫的王朝，然后呢另立那个他比勒的儿子做这个犹大的王，来控制犹大国。那当时犹大国的王呢是亚哈斯，他刚刚登基不久，面临如此猛烈的进攻，亚哈斯就很担心，他就转向这个亚述来求帮助。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的记载，当时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斯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亚述真的他就挥军去攻打亚兰，在主前的732年，他就毁灭了当时的大马士革。在那个列王记下第十六章第九节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那以色列也有大片的土地呢，就被这个亚述攻占了。在最危急的关头，以色列王 有一个人的名字他后来做了王，这叫何西亚，他就刺杀了那个当时的犹太王比加。在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第三十节有这样的记载，乌西亚的儿子约探二十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配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散了他的位。然后呢，他散了这个何西亚，散了就杀了那个比加，然后散了他的位之后呢，就向那个亚述来投降。这样呢，才在最紧要的关头之后，这个时候呢，就避免了被亚述整个消灭他的国家的那个收场。不过呢，经过这个事件以后，以色列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了很大的一片土地，只剩下了以法莲山第一带，以色列就失去了他失落的那种光辉。那这被称为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的经文，就在这种的历史背景的情况底下产生的。那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的意义，给我们看到以马内利在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首先第一，风雨飘摇的日子。那在第二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很传神的一个这样的讲，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挑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经文这里呢，带我们回到主前八世纪三十年代，那个时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犹大人和大卫的王朝正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里面。那这个国家现在受到哪两个国家的威胁？就是亚兰跟以色列，是吧？亚兰跟以色列他们的联军，他们的联盟来攻击他们。圣经描述的很生动，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什么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那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头，整个国家社会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被一种深深的恐惧所笼罩着。在这样的一片危机之中，人的意志人的信心当然受到极大的考验，极大的考验。但考验的岂单是人吗？在危机当中，人和他所相信的神也同时面对考验。人会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神有足够的能力保护人吗？神的应许在这个时刻可靠吗？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神的话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吗？最重的问题是，在这个时刻有什么理由叫我相信耶和华是存在的？他会关心我的处境，他知道，他了解，他能够伸手拯救我吗？那在大难当头之际，本来看似肯定的也立刻变不能够肯定，变得不可靠，变得模糊难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今天上班在这个经济不好的环境里面，你上班老板说叫你进去，给了你一个大信封，对不起，你今天被 lay off 了，你当时的心情会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心情会怎么样？你说神能够是可靠吗？你信得过神吗？哎呀，被列夫了，没有了工作了，我的生活我的经济怎么样？我刚买了房子，六十多万的房子，哎呀，这个 mortgage 很厉害我工作没了，怎么办？怎么办？神啊，你能够给我能够平安度过吗？会不会心里面有很多的疑惑？有没有这种经历？或者举另外一个例子，今天你去 body check 哎，医生说你的肝有癌病，而且呢是末晚期，你会怎么样？立刻成天病历，对不对啊？神啊，为什么是我？本来对神很有信心的，你一见着一下子会掉在深坑里面，掉在深渊里面。弟兄姐妹，那在这个时候也是犹大人百姓他们的危机的关头。那正当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像什么？像树林中的树在风中飘摇不定的时候，就说非常彷徨，不知怎么办的时候，非常担心恐惧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受耶和华的差遣，向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宣告了传统称之为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样的一个信息。以马内利是什么？大家告诉我。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意思。在人六神无主彷徨不可终日的时候，人要知道，要明白，要吸收这个信息。以马内利就是人在风雨的日子，在危机的时候的盼望。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呢，很可惜，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样的一个应许，人的反应是什么样？人向神说不，不。第十到十二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画球显在深处，画球在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这个信息？不是人去求的，不是人求的。那是什么呢？这个信息的来到不是人做主动向神求来的，相反呢，对于神的同在人一点都不积极，反而那些信奉假神的人在危难的时刻，他们为呼求他们的偶像，呼求他们的拜的神。那在我们眼中，我们知道这些人所拜的都是假神，但是你有没有留意，这些人他们很敬虔的，他们对他们的假神是很有信心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信耶稣，我妈妈在拜偶像的，经常带我去庙里面，然后呢为我求啊，求我的儿子能够考第一啊，求我的儿子怎么怎么，他很虔诚的，他也很相信的。而且我看到那些人也是这样的，但是那些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对这位神，这位耶和华神一点都不积极，不止不积极，简直就是冷漠冷淡。那弟兄姐妹，这个信息的来到不是人去主动求得的，相反呢，是耶和华主动给人的这个信息，他甚至要求人去接受这个信息。那当时耶和华借以赛亚告诉亚哈斯，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在显，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或者高处或者深处，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不论怎么样，不论有多难多艰巨，只要亚哈斯肯求，只要他开声，耶和华就会答应，就会满足他。换句话说，耶和华神他给亚哈斯开了一张已经签好了名字但是还没写上银码的支票，只要亚哈斯想出来的，耶和华就能够做得到，也必然为亚哈斯和百姓成就。弟兄姐妹，请问多少时候耶和华会人开出这样的一个支票呢？如果你把一张支票签了名字但是没有写上银码， 交给另一个人，表示什么？表示你对那个人有极大的信任，对不对？是不是？你签了名，但是银码没写上，你交给他，无论你写多少银码，没问题，都可以兑现，是不是对那个人很大的信任呢？所以呢，这个支票是一个什么样的象征？信任的象征，对不对？神要亚哈斯向他求兆头，是表示他愿意应允亚哈斯任何的拯救。这是个紧急的关头，需要有紧急的措施。耶和华愿意主动在人没有吹笛底下给人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见耶和华的积极性，耶和华的主动性，是否让人深深的感觉到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比人在这个处境里面他的心还更加焦急啊，他更加焦急。弟兄姐妹，但可惜啊，人的反应怎么样？人的反应怎么样？亚哈是怎么说？不，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对于耶和华的焦急，对于耶和华的积极性，对于耶和华的神的慷慨，亚哈斯用了一个什么字？不，不，他把这个不这个字用得很虔诚，而且很庄重，甚至呢用很合理的神学观点包装得很好看。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好不好啊？不试探耶和华，何谓试探耶和华？我们参考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就可以知道，那犯罪的人对神说，任他积书行，赶快成就他的行为，使我们看见任以色列圣者所谋获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段经文讲什么？这些人要看的是什么？他这些人要看的是神的作为，而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真的渴望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的作为。相反，他们的渴望只是出于不信，他们不信神的话能够成就，他们说话的动机不是信靠，而是反叛神，向神发出挑战。简单的说，倘若人向神求什么，他的动机是要神向人证明他的能力，向人证明他的能力，要神在人的面前来表演，证明你是神，证明你有能力，否则我不相信你。就好像一个人去应征，然后呢，在那个老板面前，你要证明你怎么样才有怎么的才干，让我知道你有什么能力，我才能够聘用你。换句话说，神啊，你要证明你有能力，我才能相信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这就是试探耶和华，这就是试探神。又或许人刻意的去做某些的行为，目的是要看看神有什么反应。你不是应许这样吗？你能不能够做得到呢？简单的举个例子说，神会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会保护我，不致遭害的。于是呢，你就在一个非常繁忙的那个马路上，然后你呢就站坐在那里呢，就度过就走马路，然后在那里横冲直撞，你看看那个车，神不会把给你挡住它，每一个车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就停在那里，因为神的手挡住它，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有这种心意，你就是试探神。那现在的情况，是否亚哈斯真的如以赛亚所吩咐向神求一个兆头的话，就构成了试探神了吗？是不是？ 当然不是，当然不会。因为神，那你知道这句应许是谁主动的？是神主动的嘛，是吗？就如神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了，他现在等的是什么？他等的就是人的回应，等的就是人的回应。但是为何神要做这样的一个要求呢？为何神要亚哈斯向他求一个兆头？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的就把这个兆头赐给亚哈斯，省得这么转折，这么麻烦？如果这个兆头是这么重要的，为何要亚哈斯求？他要求才给他这个兆头。这幅是人在试似乎不是人在试探神，而是神在试探人。问题的焦点，弟兄姐妹，问题的焦点，亚哈斯求与不求，确实是有极大的重要性和意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听得明白不明白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如果亚哈斯求，就表示他对神的顺服。但是更重要的，就会表示他愿意对神持一个开放的心。他愿意求，就表示他愿意接受。如果他愿意接受神所给的这个兆头的话，那么他就给了神一个空间，一个机会，可以在风雨飘摇的日子当中让神来工作，在这群惶惶不安的不可终日的犹大百姓当中来做他们的屏障。神愿意在这个非常的日子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同行，他需要一个机会，他需要一个空间，他要亚哈斯向他求这个兆头，而不是直接赐给他，就是要让亚哈斯 要他有一个主动性，让他有一个积极性，在他的心好像树在风中飘摇左右摆动的时候，开放他的心，使耶和华有空间，有工作的空间。但是很可惜，亚哈斯讲什么？亚哈斯讲什么？他只用了一个字，不，来回应神。这是何等的可惜，何等的懒惰。神是何等的焦急，但是人又何等的冷漠。当以马内利这个应许在人类历史当中初期出现的时候，竟然遇到这么冷淡的对待。当神主动的来寻找人的时候，却被人拒绝于千里之外。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应许，神要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这个应许临到我们，他遇到的是什么呢？是改善了吗？是好了吗？是人接受了吗？还是人还是对这个应许像亚哈斯一样那么冷漠？不要，不冷不热。神愿意与人同在，与人同行，但是不愿意的却是人。圣诞节是不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耶稣从天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人要他吗？非常的矛盾，非常的可笑。现在号称基督教的国家，不要 Christmas， 要的是什么？Xmas， 大家记得 Xmas 啊，一个交叉，然后或者呢 season greeting， 或者呢 happy holiday， 甚至有些公立学校不允许庆祝圣诞节，不允许提耶稣的名字。大家知道吗？人现在对耶稣怎么样？也是一样很冷漠，甚至不要。 我最近看到一些的资料，有些学校孩子在那里呢说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跟其他同学讲啊，结果给老师骂了一顿，警告你不能这样讲，好可怕。所以弟兄姐妹，以马内利在当日亚哈斯的时代受到冷漠的对待，在今天其实情况没有好转一样。我们来看第三，风雨中神的同在。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主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个小字很重要。那以马内利是一个兆头。什么叫兆头？那兆头就是一个记号，只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因为有这个真实的存在，所以有这个兆头，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兆头才有这个真实的存在。这个兆头并没有制造真实存在的能力，就好像我们见到 一本书，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一个作者，对不对啊？你看到这本书，一定你就知道有一个作者在后面。所以呢，兆头那兆头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不在本身，而在乎它所传递的信息。耶和华所赐给亚哈斯的信息是什么？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亚哈斯所拒绝的也是这个信息。在国难当前，亚哈斯以敬虔的态度对神的同在说不 No， 我不要。那到底什么是以马内利的应许？它的内容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在这应许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第一，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他的名字呢叫以马内利。然后呢，当这个孩子还很幼小的时候，那两个来势汹汹的要消灭大卫家的国家逼之见气。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到他晓得弃恶宅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以丰目，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宅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自见弃。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以马内利这个应许呢，重点是在历史中将要发生的一个事，而这个将要发生的事并非偶然的，也全没有人为的因素和人的参与，也没有人的计谋，也没有人的计划或者智慧，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以马内利由始至终都是神自己做主动，都是神的工作，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照着神所原定的计划来进行。因此呢，以马内利的兆头就是神为人的缘故把自己的计划向人揭示，让人知道可以呢得以安心，不再飘摇，就像风中的树一样。当亚哈斯拒绝这个兆头的时候，也表示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他不接受这个安排，他不认同这个计划。亚哈斯自以为他自己有更好更理想的安排，人以为自己的智慧很了不起，所以呢，人就用了自己来否定了神的计划，人选要行自己的路。这个兆头指出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就是耶和华。 这个童女怀孕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明证，证明神的同在也是如此有肉有血的，有脉搏，有跳动，有心灵的感应。神会难过，神会伤心，神会焦急，神会关怀，神会爱思。神要求人接受这个兆头。那何谓接受这个兆头呢？那不论在亚哈斯的时代，还是今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兆头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相信，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掌管，相信神的拯救。这就是以赛亚所说的，你越是不信，定然不能够立稳。信叫人在风雨中立稳，信就好像树木的根一样，叫人在受冲击的时候可以屹立不倒。信就是对这个应许的唯一的回应。信在这个处境当中，就是要放弃自己的计划，放弃自己的打算，放弃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把方向调整校正过来，走在神的路上，接受神所安排的，接受他的计划。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必须要向神求神的赦免。上个礼拜我做错了一件事情。上个礼拜呢，就是会有大会投票嘛，结果出来的结果就是有人差两票才可以当选。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哎，牧师不是也是当年会友吗？牧师也应该可以投票啊。哎，这里差两票啊，那我跟师母可以，因为我没有投了啊。我过去呢一向呢都不太、主动去投票的，所以呢当时我第一个很冲动的、很鲁莽的一个想法就是，哎，我现在补上去，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真的做了。但是当我做了以后，我立刻神的同在，圣灵就责备我，你做错了，这样不妥，你这样做不妥，你这样投票是投了，你所投的是对神的不信票，不信的票，因为你想用人的方法来改变制定的结果。哎呀，当时我受到责备，圣灵在我心中，所以我马上向神认罪，我马上去改过，把那个票拿走，那个不算，我那个票不算，是我错。我感谢神，我做错了，但是马上改正，不至于啊继续错下去。所以在这里我需要神的宽恕赦免，在这里我也恳求弟兄姐妹原谅我，原谅我的鲁莽，原谅我的冲动。做牧师也不是完美的，有时候也是很冲动的，是吗？所以请大家宽恕我，原谅我。当亚哈斯对神的请求，他投下一个什么票？就是不信，他不信神，这是一个不信任的票。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用人的方法来改变既定的或者神的所定的，就是对神的不信。亚哈斯他投下了这个不信的票。然后我们进到第四，神寻找肯信靠他的人。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神向 在危难中的人来招手，他要像母鸡一样把属他的那些的人交聚在他的翅膀底下，保护他们。但很可惜，当神这样要求的时候，像人这样呼吁的时候，人不愿意，人要另找方法，要自己另觅途径。人会有很人很会很有礼貌的向神说 No， 我不试探神。但是呢，这样讲了以后怎么样？就是我行我素。那既然这个以马利的还有意思吗？有没有意思啊？人不要啊。以马内利还有作用吗？试问他如何发挥作用？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木匠他的那个锯啊已经钝了，不好用了，有人送他一柄很新的全新的锯，他十分欣赏。在欣赏之余呢，他就把这个新的锯呢就放在一边没有用，然后继续用他那一个用了很久很钝的，他说这好用。这样呢，这个新的锯它能够发挥作用吗？是它没有用吗？是它没有用吗？是那个新的锯没有用吗？不是，而是它本身没有给让人用它，让它发挥那个作用啊，是那个木匠没有机会来给这个新的锯来一展所长。亚哈斯他对神所给他的应许，以马内利，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神给了他，他说不要，我不要。那以马内利是来自神的应许，这应许是神向人所做的承诺，是耶和华主动向人表明，不论这个世界的如何紊乱，不论这个世界如何的危险，你所遭遇的是如何黑暗，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神，他是仍然活着的神，他仍然是个可靠的神。当人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的时候，我们这个神是人在生死存亡当中的唯一盼望。以马内利就是人在危机当中的唯一盼望，如果不接受，那将会如何呢？在列王记下记载，亚哈斯如何在神的同在的应许以外，他讲他用自己的方法，他向神投下了不信票，然后呢，他就自己去找方法。在列王记下第16章第八节啊，第七到第八节那里，亚哈斯呢啊，他怎么做？他就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斯，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面的王宫里面的府库里面所有的金银都送给这个亚述王做礼物。亚哈斯所断送的不只是国家独立自主和财富，更断送了什么？他断送了他的信仰。他向亚述王向世界宣告，他所信的比不上亚述王所信的，因为他所信的耶和华神并不能够救他，而亚述王他所敬拜的就可以。神要求亚哈斯给他一个机会，一个空间，以使他可以呢拯救在国难当中的犹大的百姓，与他们同在。但是亚哈斯对耶和华说，不，我不要，我不信你。但是呢，他向亚述王怎么说？哦，你是可以帮助我的。他向亚述王说 yes， 向神说 no。他不愿意试探耶和华，所以他不求这个兆头。但是呢，他求什么？他 他求亚述王来救他脱离敌人的手。可悲吗？可悲吗？弟兄姐妹，这个事告诉我们什么？人总有相信的对象。亚哈斯对亚述王投下了信任的票，因为亚述王有强大的军队，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呢，亚述国一向所向无敌，他有着一切叫人可以相信投靠的要素。于是亚哈斯大开中门迎接亚述王，但是呢，把门向谁关上了？向神，向耶和华神关上了。可悲吗？可惜啊。弟兄姐妹，今天你的门向谁打开呢？神向我们招手，神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你愿意打开吗？愿意让他进来吗？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同在，神要临到我们当中，你愿意接待他吗？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的心是何等焦急，他愿意与人同在，他愿意帮助人，只要我们给他个机会，只要我们把那个心门打开。在这个时刻，神祈求我们把心中那些的杂念，那些的拦阻，把它倒空，预备空间。特别圣诞节快到了，圣诞节就是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让他能够与你同在。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的，我盼望你对他有真正的相信。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我们都要相信神，他仍然是活着的，他仍然是可靠的，他仍然能够拯救帮助我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应许是一点都不会落空的。以马内利的应许到现在神还是给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很清楚的以马内利，只要你相信，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很可惜，跟着的经文是怎么说呢？他在世界，世界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怎么样？倒不接待他，可不可惜？所以弟兄姐妹，以马内利这个信息并不是产生在一个平安稳妥的时候，相反，这个信息是假设有大灾难、有考验、有难处临到的时候，以马内利就让人在极度困境当中仍然能够处危而不惊，在风雨飘摇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稳。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向我们应许，不管风雨有多大，不管危机有多么厉害，神依然有能力保护愿意投靠他的人。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投靠他？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愿意，神的以马内利临到我们当中的任何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阿们，也愿意以马内利临到我们密城华人基督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有神的同在，这是神的荣耀彰显，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谢谢你对孩子的饶恕与赦免。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接着这份信息对孩子说话，让孩子对神要有信心，让孩子能够接受神你的安排，接受神你的旨意，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真正的做主做王，也让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同在。感谢主，透过今天你的话语给我们每一个的提醒，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让你同在的话，求你宽恕我们。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靠自己的方法，依靠人的话，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信靠你。天父啊，求你施恩，用圣灵来常常感动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